今天的读经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释经系列啊。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在那一段的圣经里面讲述了他所最重要的一个关于教会的一个观念啊。他认为呢，教会应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啊。那这是教会最应该在的一个地方，那也只有教会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时候，教会才可能是在真理里啊，教会也才可能在爱里面啊，教会也才可能会在异乡人的心里面觉得温暖啊，会成为罪人所向往要去的一个地方。啊，那如果教会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那教会的性质跟它所能产生的作用啊，都会产生很大的怀疑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我们所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呢来进行第二部分。圣经的这个内容呢，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啊。也是正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最重要的一个性质，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所以保罗在提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啊，跟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用到一个词，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不是所有的教会在保罗的面前都有这样的待遇，哈哈，就是当保罗提起一个教会的时候说，我们为你们众的缘故常常感谢神，不是的啊。那你去想一下，哥林多教会就不是这样啊。那保罗在提起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其实是蛮头痛的哈，因为这是一个问题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教会，里面有纷争，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内斗哈，里面有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啊，甚至在教会里面，可能比在外面、比在世界里面、比在教会外面还要更加的糟糕，还要更加的不如。所以保罗就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就特别提到说，我们为你们众人缘故常常感谢神啊，这是一个让人想起来啊就能够觉得愉悦啊，让人想起来就能够觉得开心啊，让人想起来就觉得说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群体啊。那在保罗的论述里面，保罗说，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当保罗想到这座城，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保罗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概念。保罗说，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啊，值得我不停的记、不停的念的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觉得印象深刻，是可以让我一想到这座城就能够浮现在我的脑海的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但是真正值得纪念的东西并不多的，对吧？所以"纪念"这个词本身是蛮重要的一个词啊。我们一生当中会有很多纪念日，对吧？一年365天，但不可能天天是纪念日
对不对？结婚纪念日，对不对？或者说是孩子的这个生日哈，父母的生日，对吧？这些是在我们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会把它区分出来说，哦，在这平淡的生活当中，在这一如既往的生活当中，在这平静如水的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些日子，有那么一些时光啊，有那么一些特别的这个时刻是不一样的啊，是值得纪念的啊。当你来到这个日子的时候，你会想起一些东西啊，你会知道说，因为你的人生有那么样的一个日子啊，所以你的人生才是现在这个样子，对吧？啊，因为50年前的这一天啊，我跟某一个人结了婚，所以今天我们在一起过金婚的这个纪念日，对吧？我们去参加罗长老跟罗师母的这个金婚纪念日的时候，说哦，那是一个日子，对吧？那个日子所发生的事情，成就了今天站在你我面前的这两个人。啊，他们相濡以沫，他们过了一辈子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时光，对吗？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日子被拎出来了啊，说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所以保罗今天去讲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讲了帖撒罗尼迦一些在他心里面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哈，这座城其实并不简单。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想起帖撒罗尼迦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但是这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感觉，可是看同样的一样东西，它可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眼光啊。帖撒罗尼迦这座城其实有很多在不同的眼睛里面有不同的值得纪念的东西。我稍微给大家做一下这个介绍啊。帖撒罗尼迦城呢绝对不是一座不值得一提的小城啊。这个城市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城市的名字都已经改了啊，已经不再像以前的那种名字，就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名字啊。那但是绝大部分相当一部分的这个名字都已经被修改过了。但今天呢，你还是可以在地图上，你可以在 Google 地图上找到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但我们今天在中文里面呢，就惯常的这种叫法，就不把它叫成帖撒罗尼迦，现在常用的这个中文的译名呢叫做撒罗尼卡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撒罗尼卡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这就是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啊。因为在希腊语里面这个 th 是发音的啊，但是到了英文里面这个 th 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发音，所以很容易就会这个，除非这个贴这个词，我们就不太容易会发音发出来。这是帖撒罗尼迦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它是属于现在的这个希腊啊。那然后呢这边就是保加利亚啊，这是科索沃，就是常常打仗的地方。罗马帝国呢当时的核心是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要从罗马帝国运东西到东欧到南欧的话呢，这个帖撒罗尼迦这座城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座商品转换的一座城啊。它又是一个港口啊，它又是一个港口啊，但又有一条罗马的这个大道呢是穿过整个帖撒罗尼迦城而过的啊。所以帖撒罗尼迦这个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座城，而且它有着非常悠久的这个历史啊。那为什么它叫帖撒罗尼迦呢？是因为它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帖撒罗尼迦是谁的名字呢？亚历山大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那个带着军队差不多打遍这个三大洲的那一个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大帝呢有一个妹妹啊，这个妹妹的名字呢就叫帖撒罗尼迦啊。为什么叫帖撒罗尼迦呢？是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亚历山大的这个爸爸刚刚打赢了一场胜仗，打赢胜仗之后，这个孩子出生啊，所以就给这个孩子起了帖撒罗尼迦，就是得胜的意思，就某一场战争得胜的啊意思。啊，后来有一个将军呢，有一个马其顿的这个将军呢，就娶了帖撒罗尼迦啊，他就在一座叫做士尔马的古城上面，就重新建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座新的城市要给他取个名字呢，他就以自己的妻子，也就是以亚历山大的妹妹的名字啊，取了这个城的名字叫做帖撒罗尼迦。那公元前168年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交汇点。我们曾经讲过说，在陆地上呢有一条罗马的这个大陆呢是穿越整个城而过啊，所以如果你要去东欧、去南欧、去亚洲呢，所有的这些货物呢都是要通过这个帖撒罗尼迦啊。然后呢，因为商业发达，所以又是在这个海边，所以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叫做洞穴港。那这个港口呢一直运行到，就是说圣经的时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淤泥的这个原因，这个港口才被弃用啊。那一直到今天为止呢，帖撒罗尼迦还是希腊的第二大城市。所以如果你要去希腊的话，帖撒罗尼迦是希腊的第二城市，也是希腊北部的最大的这个城市，是希腊第二大的经济文化还有这个与东南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枢纽。希腊的总理呢每一年呢如果要发布下一年的这个政府计划的话呢他是在帖撒罗尼迦座城里面发布的不是在雅典，是在帖撒罗尼迦这座城里面发布的。所以它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城市啊。所以这些都是当时罗马帝国留下来的啊，这是一个叫做胜利拱门啊，胜利拱门就是意思就是胜利的，也就打仗，法国有那个凯旋门，那当时罗马帝国如果的军队要是回来的话，凯旋就是要从这个门里面穿过去，所以它叫加列利乌斯拱门啊，这是一个胜利门啊，这是他城市里面留下来的城墙啊，叫做西欧多斯的这个城墙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说，哦，帖撒罗尼迦城里面有许许多多值得一提的地方，也有很多值得纪念的地方。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或者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没有提起任何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切的东西，对吧？啊，这座城的悠久历史啦，这座城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啊，这座城市曾经现在有的、曾经有的、将来也会有的这个繁华呀喧闹啊，所有的这些一切，保罗通通没有提起啊，通通没有提起。那在保罗的眼睛里面，保罗做了一个判断，而今天他给我们展现另外一种眼光，这种眼光就是说，当一个人去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立场不一样的时候，他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去看这座城，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去看这座城，我们看到的是它旅游的价值、地理的价值、商业上的价值，所有这些可能超越别人的地方、不同的这个地方。可是在保罗的眼光里面，所有这一切都不重要。保罗觉得说，这座帖撒罗尼迦城里面最值得纪念的，不是那一座拱门，也不是那一段城墙，也不是曾经有亚历山大的大帝的妹妹生活在这个地方啊，他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他说，这座城里面真正值得纪念的，真正能够让这座城能够变得不一样的，是因为这座城里面有一群人。是因为这座城里面有一群人，这一群人 活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的状态。他们的生命里面展现出因信心而有的功夫，因爱心所有的劳苦，因靠着耶稣基督所有的盼望而产生的忍耐。保罗说，当他看到这座帖撒罗尼迦城的时候，他看到这群人，他觉得这群人是值得敬拜。为什么？因为除了在神的眼中，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消散的，帖撒罗尼迦城会消失的，对吗？会消失的，现在不消失，它将来也是会消失的。这些所谓的繁华，这种荣耀，这座城曾经有的辉煌，它都会消散在光阴里面，它都会成为过眼的云，它们都会过去的。这座城在神的眼中不具备永恒的价值，不管它曾经在经济上，在历史上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不具备永恒的这个价值。但是这座城里面的这群人，他们在神的眼中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你们是一群因信心有功夫的人，因爱心而受劳苦的人，你们是一群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心存忍耐的人。保罗说，我纪念你们。所以我们有时候也需要用不同的眼光，人的眼光是什么，你就会去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人一生当中，其实绝大部分时间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价值上的判断与取舍，对吧？耶稣曾经在他的比喻里面讲过那一个做买卖的那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人看见了一颗重价的这个珠子他就回去去变卖自己所有的，要买这个珠子，对吗？所以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它是一个交易的一个场合。在这交易里面，没有任何的强迫，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外力来压迫这个交易成功。这里面有两个你情我愿的交易对象。那个变卖一切所有的要来买这个珠子的人，在他心里面有一个价值判断，他认为说这个珠子比我所损失的一切都更有价值，对不对？可是呢，不要忘了，在这个交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另外的一个人他也做了一个价值判断，他认为我手上的这颗珠子比不上他给我的东西有价值，对吗？所以他有一个交换，他说 OK 好，我把我认为有价值的放在你的手里面，然后你把你我把我认为有价值的用我自己所能付的所有的代价把它从你的手上给买过来。那个人说好，那你的价格很合理，超乎我的这个期待，比我心里的预想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我心甘情愿，我开心就把这个东西卖给你所以买卖成交以后，大家都是开心，大家都开开心心回家，因为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价值那是要需要用时间，甚至需要用生命来最后去做衡量所以我们自己要心里要去好好的去想想，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其实都会做价值的这个取舍跟判断拿什么换什么拿生命换金钱拿健康换财富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所以保罗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眼光，他看这座城跟所有其他人的眼光截然不同所以他是看到了这一群在神的眼中有价值的人。那么这群人为什么会值得纪念呢为什么会让保罗 能够不住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牧养的过程里面，在百忙之中常常的纪念，不住的这个纪念的，因为这一群人是一群将信仰拉近现实的。注意哈，这个近不是拉靠近，这个拉近是用了什么？用了进入，就是信仰需要进入生活。需要信仰，需要进入生活，信仰需要体现在生活的爱心也好，信心也好，盼望也好，这三个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它都是很美丽的词。可是呢，美丽有时候呢又会有它的虚幻的色彩，对吧？太美丽的东西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像这个镜中花水中月一样，你看到但是你又很难很真实的去感受到感受到信心到底是什么，对吧？谁能够告诉我？圣经里面虽然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那可是它到底是什么？它能不能够是一些我能够看得见的，我能够摸得着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我在这个人身上，我在 Frankie 身上，我能不能看见信心，对吧？他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可是这个信心我能不能够看见啊？爱心是什么？爱心在哪里？这世界上你随便拉大街上无论拉一个人来过来，你问他说你有没有爱啊，他肯定会告诉你说我有爱的，我爱心很泛滥啊，或者说我们的流行歌曲里面啊，这个天天唱的就是爱，对吧？我们从小就听这种歌长大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变成更美好的一个，将有更美好的这个明天。对你爱爱爱不完，对吧？这我们是听这些歌长大的，可是这个世界在不断的歌颂爱、呼唤爱、肯定爱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到底爱在哪里？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些爱就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可以让我们感受得到，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只看到在不断的呼唤爱、不断的歌颂爱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磨，越来越这个具有这个隔阂啊，然后呢大家越来越封闭啊，然后呢个人就只顾自己的事，不单是从个人的层面，现在国家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国家把自己国门一关，啪，我不管你的事，你管你的，我管我的，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所以爱在哪里？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叫做盼望？盼望是什么？如果今天苦难来了，疾病来了，死亡来了，你叫我盼望什么？所以这是三个很美的词，可是这三个又往往是会很虚的词，是让人很难去琢磨的词。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变成可以看得见的啊，真实的能够感受得到的啊？所以保罗在写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说哦，这一群人不一样啊，不仅不一样，他说这一群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用了另外的词来表达前面三个很美丽可能又很虚的词啊。保罗用了三个很实在的词，这三个词是很接地气的，就不是虚的，对吧？不是挂在半空当中的。他说什么？这三个词叫做功夫，叫做劳苦，叫做忍耐。保罗说他们的信心可以用功夫来证明，他们的爱心可以用劳苦来验证，他们的盼望通过他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的忍耐的坚忍的这个生活，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你就可以看得到，他们是真实的，是可以触摸的，是你能够很轻松可以去感受的。所以正是因为这群人他们把这些看上去很美的词 拉近到生活现实里面，并且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些表现出来。所以这是保罗说在帖撒罗尼迦城里面有这么一群人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三个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用，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用，我们甚至能够去背经文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对吧？没有问题。你问任何一个基督徒，你问他说我们要有信心吗？我们要有爱心吗？我们要有盼望吗？都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这个 statement 这个宣告我们都可以宣告出来。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说我们的生命里面能不能够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群弟兄姐妹一样，同样也拥有功夫、劳苦和忍耐。这就是不同，不同在于他们的信仰是可触摸的，是看得见的，而我们的信仰是听得到的，但是有时候是摸不到的。我可以听得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不见得能够看得到你是一个基督徒。我可以听得到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但是我看不到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我可以常常听你说人要有盼望，但是我在你身上看不到盼望，看不到忍耐。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这是保罗今天要借着帖撒罗尼迦的这一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说信仰是需要拉近现实里面的。你不能够把信仰放在这个空中楼阁里面，我们去诉说它，我们去歌颂它，我们去夸赞它，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活出它。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这么一群人，保罗说这些是我在想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去纪念。所以几样东西，第一，信心要有什么？信心要有功夫。什么叫做功夫啊？说听完赵牧师讲到我们全部都去飞曼的这个武馆，大家都去学一下这个功夫。功夫是什么意思？功夫呢，就是举动，就是动作。如果我们把它直接译出来，就是说因信心所产生的举动与动作。换句话来说，保罗宣告一件事情或者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信心需要指向行动，需要产生行动。信心不可能完全脱离行为、举止、行动而独立存在。就是说当你去宣告你有信心的时候，这信心是需要行动来作为印证的。那如果一个人在宣告信心的同时他没有这个行动的话，这是很不和谐的一个场面，对吧？你可以宣告，但是这个宣告需要你以行动来印证啊。那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笑话，我们说这个有一个杂技团到一个城市里面去表演啊，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两座高楼大厦之间呢，就拉了一根钢丝啊。那拉了一根钢丝之后呢，然后就有人在这个钢丝上去骑那个独轮车啊，从大楼的这边骑到大楼的那一边。你知道这路呢，这个路途只要远，不论你多么坚实的这个材料，它都会有下坠的，对不对啊？都会有下坠，而且当楼高的时候呢，它还会有横风啊，就是说那个风吹过来，你就可以看见那个杂技运动员在上面就是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大家都看到心惊胆战。那可是杂技这表演的人呢，他是 有功夫在身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他就啊前进啊后退啊，在上面这个丢什么这个橘子啊，好好这个金鸡独立啊，站起来啊，各种各样的动作全部都做了啊，旁边的人就这个鼓掌啊，喝彩啊，呐喊啊，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杂军的人就问他说你们相不相信啊，他说你们相不相信，他说我呢能够从你们中间挑一个人出来，把你们从这一头把他什么把他运到那一头啊，你们相不相信？你们相不相信？亚当当时说相信，你相信凡克，你相信吗？那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你跟不跟我来？哦，你见过了对不对？你也见过我有这个本事，你也见过我有这个能力，你也相信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来吗？你来不来？不来，打死我也不来，对吧？这就是问题，这就是问题。宣告信心很容易，可是信心要产生行动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可是呢，信心又只能够在产生行动的时候才能够印证它是什么，它是真的信心，对吗？那同样的一件事情，就如果这个杂技运动员不是问他的这些，问这些观众们，他如果去跟他的这些同伴们同事们，那这些同事们会不会有怀疑呢？不会的啊，他觉得说没有问题，对吧？我相信。所以当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所有这些信心的时候，它其实都是需要有行动来作为印证的。亚伯拉罕叫做信心之父，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亚伯拉罕所有的信心的时候，都不是虚的，都不是虚的，它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的行动上，体现在上帝叫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体现在他相信上帝要给他后裔的时候他自己连一个孩子都还没有，体现在他离开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还要在迦南地去买一块墓地给自己的妻子，所有这些行动都在表明说亚伯拉罕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已经活在那个应许里面，他从来不觉得说这些东西是空中楼阁，他觉得这些东西神所应许的是一定会实现的，是不可能会落空的。同样的事情在所有的属灵伟人身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些信心的伟人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等到他们死的时候神所应许的东西他们看到了吗？没有。可是圣经里面说这些人灰心吗？这些人失望吗？这些人生命里面不为信仰付代价吗？不是，说这些人看到了那一座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看到的那座城，他们想望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的乃是在天上的。这是什么？这是信心，看不到可是有行动。这个说明是有信心。那所以圣经里面所有东西，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去夸赞人有信心也都是看行动的。耶稣不是问他说你有没有信心，他说有，耶稣说好，不是，耶稣是说你能不能够表现出行动来。那个血肉的妇人穿过人群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这是什么？这是举动，这是动作，这是功夫，这是功夫。他没有坐在家里面想说啊，如果我要去的话或者说是如果可能的话，他是存着一定会成就这样的心去的。 啊，这一路上但凡要是他的信心不够坚定的话，半路他就打道回府了。那一个摊子，那他的朋友们带着这个摊子爬到屋顶，把人家屋顶拆了，然后把自己的朋友从屋顶上坠下来。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这些人信心大不大？换成是你，你去不去？我今天躺在这个病床上，我说，哎呀，这个美国阿姨张红，你们四个人把我抬起来，抬到飞满教会，把屋顶拆了，把我从上面挂下来，这里有个人会医我，你们去不去？不一定，不一定都算不错的回答了，肯定不去，对吗？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的信心是什么？这些人的信心是什么？是大的，是大的。信心是需要有行动的，有行动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第二章有一段圣经，这个雅各说，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我们有信心，自己有信心，却没有什么，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那一个摊子没有把信心传导给自己的这几个朋友，没有变成这样的一个行动，他能够得医治吗？那一个血肉的妇人不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他能够得医治吗？那个瞎子不到河里面去洗自己的这个眼睛，他的眼睛能看见吗？是我说我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行动，没有举止，没有这个动作，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那若是弟兄或是姐妹吃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我有信心你们一定可以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没有。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就是死的。比有人说，我有信心，你有信心，我有行为。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说你信呢，这个宣告没有问题的，很容易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他说鬼魔也信，魔鬼也信的，可是魔鬼信有神，他唯一所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发抖，战惊是什么意思？就是发抖。可是神是让我们发抖吗？不是，神是要我们去什么？去靠他，对吧？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有些词是很有意思，叫做信靠，信靠，这两个词不能够拆开的，而且也不能够颠倒，不能够叫靠信，只能够叫什么？叫信靠。你信了才能够什么？才能够靠过去，对不对？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会靠吗？你不会靠的，你不会靠的啊！所以说你信，可是你没有去靠近他，你没有去接受他，你没有去相信他的时候，那这个信心如果没有动作，没有举动，它是死的啊，它是死的。所以最后雅各做了一个总结，雅各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信心如果没有举动，如果没有动作，没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延展出去，来把它实现出来的话，这个信是虚的，不是实的。信仰是搭在高空的，而不是落在实地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群把信仰拉进现实的人，他们没有让信仰悬停在半空当中，看不到，看得到，摸不到，他们是把信仰拉进现实的人，他们的信心是有功夫的，是有功夫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很多的具体的细节， 但是毋庸置疑，保罗看到了他们在信心，因着信心所产生的举动。我相信你很多东西你是可以猜的，比如说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去聚会。好，今天我们来教会聚会绝大部分时间不需要有信心，对吧？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去聚会又不是去什么去龙潭虎穴，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对于当时这些基督徒而言，帖撒罗尼迦教会对于保罗不友好的，帖撒罗尼迦城甚至在有一些时候是反对保罗的一个基地啊。保罗在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帖撒罗尼迦城里面的犹太人派人到另外的城里面要去逼迫保罗，是这样的一座城市。而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面，对基督徒很不友好的这座城市里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要去聚会。我问你，凭什么？凭信心啊，凭信心。我们今天聚会不用凭信心，对不对？我们今天聚会只是来到教会里面啊。除了我们上个星期我父亲说去旧金山教会的时候，知道那里这个大爆发的时候还要去，可能还要点信心。我小的时候跟我父亲去聚会的时候，那倒是真的有时候是需要凭信心。那为什么呢？因为要偷偷摸摸聚会啊，那要被抓的啊，要被抓的啊。我这到那种环境里面，你要不要去聚会？那就不是说那教会里面有什么人，那教会里面有什么让我觉得舒服开心，不是。是因为教会里面有神，我要去敬拜神，我冒了风险我也要去敬拜神。这个时候你能迈出脚步，那这个就是信心的功夫，就是信心的功夫。那个穷寡妇把自己的两个小钱丢在那个奉献箱里面，这个叫什么？叫因信心而产生的功夫。他能够丢得出去是因为他有信心，一个对神要供养他的信心，神会顾念他，神会照顾他，那种信心支撑着他把这仅有的两个小钱丢在这个奉献箱，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问自己的，我的信心有没有功夫啊？有没有功夫？很多东西都会涉及到功夫，奉献呢、服务啊，光阴上的付出啊，时间上的这个付出啊，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需要我们挑战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有多少啊？对，我们对神的认知有多少啊？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第一个重要的这个表现。第二个，保罗说，因为他们的爱心产生了劳苦。所以爱心这一个很美的词跟劳苦这一个实在不那么美的词，保罗把它捆绑在一起。保罗说爱心一定会产生什么？爱心一定会产生劳苦。所以注意用这个词哈，必有劳苦，就是说有爱心就一定有劳苦，如果没有劳苦，那就一定不会是爱心。如果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么你我的爱心，你我所谓的爱心，你可以加个引号，你我所谓的爱心如果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任何的劳苦，那么这个爱心的死活恐怕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就你说你爱一个人，可是你从来没有为这个人劳苦过，你要好好给自己的爱打一个问号，那就是我对他的爱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在相当多的时候，或者在绝大部分的这个时候，爱一个人体现在生活里面，不是体现在情书里面，不是体现在短信里面， 不是体现在这个给对方写诗上面，爱一个人体现在生活当中，就是各种各样的，要么是繁琐，要么是麻烦，要么是很花费时间精力与资源的事情。我们好好去想想这句话，你如果爱一个人，美国爱女儿哈，对吗？爱女儿爱孙女，对不对？麻不麻烦？麻烦死了，我告诉你，你要开车做饭，对吧？精疲力尽。可是他如果什么都不做呢？那他也可以说，哎，我很爱我的女儿，我很爱我的孙女。他可以说，但是这个 statement 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他如果不没有体现在这些生活当中 ，Frankie 开车回去累不累？麻不麻烦？哇，这一来一回十几个小时，对吧？何苦呢？所以爱到那种状态里面，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劳苦麻烦的。爱一个人很麻烦，这不爱比较容易啊。我说话告诉大家，就是说，那这佛教徒其实很聪明，是不爱最容易，对吧？爱很麻烦，你要爱一个人的话，你不知道有多麻烦，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人结婚30年、40年后就觉得说，哎呀，早知道我就孤家寡人过日子了，对不对？何必跟你绑在一起，那么麻烦，那么啰嗦，对不对？爱很麻烦，最好是，就是如果你要日子过得清净，最好是孤家寡人。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哈，看到很多例子哈，就是说，对于玛利亚来说，爱耶稣是让他生活变得越来越麻烦的一件事情，对吗？哎，你要去买香膏，买香膏同时还要买浴瓶啊，浴瓶好了还要把它带过去，还要把浴瓶打了，还要去抹香膏，抹完香膏之后还有一件更麻烦的事情，还有人说什么？还有人说你浪费，对吗？说何必这么浪费呢？可以周济很多穷人，对不对？这件事情很麻烦。中国人说多一事呢，不如少一事。你何苦自己去找麻烦呢？可是你看到说，玛利亚在这所有的，你有没有看见玛利亚在犹大有了那么一个评价以后，玛利亚有没有跟他吵啊，跟他闹啊，说不公平啊，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关系。我要做的事情我已经什么？我已经做了。我为什么做？因为我爱这位耶稣基督，我想为他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很麻烦，可是我要去做。使徒们去传福音是一件麻烦的不得了的事情啊！我们今天都怕麻烦，对不对？ COVID-19 我们都觉得说旅行不安全。那个时候的旅行是什么状况？路上有盗匪啊，路上有盗匪，海上有风浪，对吧？啊！而且这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啊，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够到达那个目的地。要旅行要离家啊，而且去了人家还不见得要欢迎啊，搞不好还被人从城墙上推下去，搞不好还有人来围攻你，要风餐露宿，要冒风险，要坐牢，要丧命，麻不麻烦？你会去做吗？就我们先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就把我们这群人时空转换回到2000多年以前，回到2000年以前，回到使徒们那一个时代。我们听到了，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有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有人今天告诉我们说，来跟我一起传福音嘛，你会去吗？不一定吧，对吧？为什么不去？太麻烦嘛，那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圣经里面说，他说门徒们甘心去做，乐意去做，不因为别的，爱心 产生什么？产生劳苦。劳苦。你有爱，爱可以让你甘心情愿的去劳苦。也只有我们在看到使徒们这些劳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才能够真正感受到说，哦，使徒们对于我们的爱是什么？是真实的，是摸得到的，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的，是我能够看得见的。这些爱就是通过他们这种日以继夜的劳苦，今天我感受到了，他们是一群把信仰拉进生活的人。耶稣不是只叫门徒们去劳苦，耶稣也不是只叫我们去劳苦，耶稣自己做了天底下最劳苦的一件事情，也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麻烦，承认吗？有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麻烦？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的代价更大？有没有任何一个决定比这个决定更难做？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整个施行的这个过程当中，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要花那么多的精力，要做那么多的准备，要有那么多的忍耐，要有那么多的包容？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与耶稣基督从天降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让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麻烦，没有了。可是耶稣做了，所以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看得见，我们摸得着，我们感受得到。有爱，就一定有劳苦。所以如果今天，你我的爱，不过就是对几下，动几下嘴皮子，然后告诉对方说，哎，我很爱你哦。那么这个爱的这个成色，是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啊，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啊。唱一首歌吧，另外唱一首我们都很喜欢唱的歌，叫做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 我主啊，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歌可以唱啊，歌也很容易唱，可是活出来不容易，希望爱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劳苦，也让我们能够愿意为别人而劳苦。所以如果今天你说我爱我们当中的某一位，我爱 Debbie， 我爱陆阿姨，我也愿意你们，希望我们每一位能够愿意为他们劳苦，愿意为他们繁琐。好，最后忍耐应有盼望。很快，忍耐不是一种被动的词，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讲到忍耐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一种状态，不是说认命，不是躺平。今天不要把躺平等同于忍耐。躺平是什么意思？躺平就是随你吧，反正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了。所以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特征，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这个忍耐不是消极被动的这个默认或者接受，而是一种主动且有魄力的这个坚忍，就是说没有关系，或者说我知道前面有这种状况，我还是要进去，因为我相信我能够忍耐得住。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主动。被动的意思就是说来了，我没得选择，我只能够接受，我只能够面对。可主动的意思就是说我明明知道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要去。那耶稣是说，我明明知道这世界上的人对我会以某一种这个非常恶劣的姿态来面对我，可是耶稣说我还是要去。我知道耶路撒冷城对我意味着什么，可是我还是要去。而且我进去以后我也要忍耐，忍耐得住，忍耐得住别人对我的鞭打，忍耐得住别人对我的辱骂，我能够忍耐。所以忍耐也并非抵抗受苦者的这个任命，而是像士兵一样不屈不挠。忍耐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就是说怎么办呢？这个反正没有别的办法，那不如就享受吧，就这样吧，无所谓啦，不是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这个乐观主义，而是因为信心而产生的这种坚韧。所以在我们如果去给帖撒罗尼迦前书一个主题的话，其实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刚刚的这一段圣经里的时候，保罗是在忍耐在这个忍耐前面是忍耐跟盼望的这个中间加了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叫做基督。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而在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事件里面，有很多的事件是会随着耶稣基督再来而发生的，就是复活，就所有在基督里面睡的人就复活，就醒过来，是神的号吹响，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是永远的与主同在。所以这种忍耐呢，这种面对死亡，面对疾病，面对困苦，面对艰难的环境的这种忍耐，保罗说是因为他们存着对于耶稣基督而产生的盼望。 啊，耶稣基督给了他们这种真实的盼望，他们把这种盼望活出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在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所有一切恶劣的环境。所以巴克莱曾经讲过一句话，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人只要人存着盼望呢，人就可以忍受一切，可以忍受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确信一件事情，他知道说我走的路程不是进入黑夜，而是朝向黎明啊。就是你走在这个路程里面，你对于出口是什么，是怎么样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对吧？啊，你走在死荫幽谷里面，你觉得说这是一条走不完的幽谷，那这段路程就是充满痛苦的。可是如果你确信说，哦，我的人生，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我的这个死荫的幽谷一定是会有出口的啊，我一定可以行过死荫的幽谷。那么在这一段的旅程里面，你会思考。你会学习啊，你会祈祷。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我能够走出去，对吧？所以巴克来说，他说如果你的人生，你对自己人生的认知是说我要进入黑夜的，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忍受的，你只能够带着恐惧去面对它。可是如果你知道说我的人生是朝向黎明的话，那很多东西你是觉得没有关系，这只是我的一个阶段。疾病是这样，苦难是这样，死亡也是这样。如果你我的人生没有那个复活来作为我们的盼望，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走向无边无际的黑暗。什么能够带我们，什么能够让我们产生信心，产生快乐，产生平安，产生喜乐，那这东西都没办法去提起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要给我们的是啊，那一种任何东西所躲不走的盼望。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化变成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能够面对，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环境。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讲到一种保罗给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城里面这一群值得他去纪念的人，这是一群把信仰拉进现实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信心所做的功夫，有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当我们在陈述信心、爱心跟盼望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同样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展现出功夫、劳苦与忍耐。好，愿主祝福他的话语。